75年风雨征程，英雄的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75年春华秋实，我们的国家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庆阅兵，事先是军威国威的仪式，是全军将士向祖国的汇报，更是我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展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7次国庆大阅兵。
今天请听第4集改革年代。
刚刚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全世界都瞪着眼睛看。有了尖端武器，光海军方队的导弹就有3个型号，都是国产。我们提前穿上了刚换装的西式军服，站在队伍里非常自豪。
每当回忆起自己21岁时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的经历，两鬓斑白、年过花甲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谭安胜总会心潮澎湃、热血奔涌。谭安胜说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恰好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亲历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当时各地的经济开发区已经开始发展，农村也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了1984年改革开放这段时间，经济飞速发展，生产力也得到了极大解放，武器装备的建设也是突飞猛进，我们的装备基本实现了国产化，战略武器出来了，这个对世界是有震撼力的。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心间。
1984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已经进入到第6个年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一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增加到14个。GDP 增速更是达到惊人的15.19%。在这一年，我军已经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武器装备正向着机械化、自动化、电子化方向发展，前地导弹、地空导弹、中远程导弹纷纷亮相。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振林介绍说，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展示军威国威，1983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和阅兵筹备工作。
国庆35周年阅兵是在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推出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举措之一，是邓小平同志经过深入思考决策提出的。他很严肃地指出，不能说检阅是分裂式，是形式主义，他对部队作风培养有实际意义。他还说，通过阅兵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也可以密切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
阅兵是显示国威军威的隆重仪式，是国家军事实力的集中展示。自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开始，一直到1959年，我国共举行了11次阅兵。可是自1959年国庆阅兵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到1984年一直停办了25年之久。为什么要恢复国庆阅兵活动呢？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11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中心任务虽然已经转到了经济建设上，但是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美苏冷战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的北部边疆有大军压境，南部边境地区战事未停。如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对于继续深入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980年国庆大阅兵前夕的若干的国际国旅大事件，像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1980年发射远程运载火箭，1981年华北大演习，1982年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啊，都是我们对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安全环境的一个主动的塑造，充分的展现了我们的国威军威，为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啊，赢得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上世纪80年代初，立足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重大转变，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军事战略方针由原来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调整为积极防御。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为了将新的战略方针落实到部队，转化为战斗力，1981年9月，我军在张北地区举行了新中国成立32年来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军兵种实兵实弹演习。这场演习，特别是演习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检阅部队，客观上成为1984年国庆大阅兵的前奏。
华北大演习结束的第二天，小平同志检阅完部队以后，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目标，这就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1981年底，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举行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庆典和阅兵式。
1984年10月1日10点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1200人组成的联合军乐团奏响了庄严的国歌，在响彻云霄的28响礼炮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庆35周年的盛大庆典拉开帷幕。10点02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的红旗牌黑色敞篷阅兵车驶出天安门城楼，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乘检阅车迎上前去向邓小平报告。
各位主席，庆祝建国35周年，首任部队列队完毕，请你检阅。
在激昂的检阅进行曲旋律中，检阅车徐徐向东驶去，80岁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站在敞篷车上，满意地注视着这支自南昌起义后历经战火洗礼、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的英勇军队。他左手握住车栏，右手有力地挥动着，不断向受阅官兵致以亲切的问候。
同志们好，
到了，
同志们辛苦了，
万人联盟。
受阅官兵激情满怀，用声震长空的响亮回答表达着对统帅的敬意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决心。巨大的声浪从一个方阵到另一个方阵连续不断响彻整个十里长街。军史专家董宝存说，这一呼一应的两组口号是之前国庆阅兵没有过的。
以前的阅兵呼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1984年的问候体现了邓小平对广大官兵的关怀。从1979年开始的南疆战事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弦，英勇的指战员们需要听到一句问候，
同志们辛苦了，同时他们以为人民服务做回答，来表达胜利履行神圣使命的自豪。
军乐声声，战旗猎猎，42个受阅方阵像山一样挺拔，海一样壮阔， 1万多名官兵穿着崭新的85式军服，气宇轩昂，意气风发，如同一颗颗青松列阵长安街。作为当时受阅官兵中的一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谭安胜感慨地说，自从1965年部队取消军衔制度之后，一身绿三点红的65式军装已经穿了快20年。在1984年国庆阅兵式上，提前换装新式军服的受阅官兵更加干练帅气，让现场观看阅兵的几十万群众眼前一亮。
服装变化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是整体国家精神面貌的体现。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首次提出，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为配合恢复军衔制，定于1985年5月1日正式装备全军，这套军服也被定名为85式军服。为了展现新时期中国军队的崭新面貌，全体受阅部队破例优先全军提前换装85式军服。
10:23，伴随着雄壮有力的进行曲，庆祝国庆35周年阅兵分列式正式开始。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护卫着鲜红的81军旗率先进入天安门广场。军旗下，18个徒步方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来，官兵们精神抖擞，举步生风。军事专家董宝存说，1984年阅兵抽组了6个军事院校方队，占整个徒步方队数量的1/3，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后我军院校教育人才建设的新气象、新风貌。
从恢复高考到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再到后来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们形象地把这一时期称为科学的春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整个国家的导向和潮流。这一时期，从1978年国防科技大学的组建，1985年国防大学的组建为代表，全军100多所院校开始恢复和加强，并且有了新的发展。
紧随在6个军事院校方队之后，5个步兵方队踏着雄壮的分列式进行曲走来了。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斜看还是一条线。尤其是他们连续做出的几个劈枪动作，枪刺闪闪发光，动作整齐一致，非常震撼人心。海军潜艇学院孙启华当年担任徒步方队中水兵方队方队长，他说，在阅兵式上，徒步方队整齐划一的动作、排山倒海的气势，离不开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刻苦训练。
有一天我们出操的时候，阳光明媚，突然之间天变黑了，乌云密布，倾盆大雨铺天盖地下来。我的话就想着利用这个大雨的机会，锻炼部队。我说，天安门广场阅兵，别说是下雨下刀子，你也得向前。这种精神应该有。
由24个机械化方队组成的雄狮劲旅，展现了我军在建设现代化合成军队中所取得的可喜成就。
履带滚滚，引擎轰鸣，铁甲生辉，大地颤动。由陆海空三军428辆战车组成的24个机械化方队，依次向天安门前驶来。火箭布雷车、新式坦克、火箭炮、加农炮、榴弹炮汇成一条钢铁巨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说，国庆35周年阅兵中亮相的28种武器装备，全都是中国自行设计、自行研制、自行生产的，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其中19种新装备已经具有了现代化水平。
到1984年，一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相继取得成功，在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上，展示了自11届三中全会以来兵器科研的重大成果。你像79式主战坦克、83式 122榴弹炮，83式152自行加榴炮，81式122火箭炮，红箭8反坦克导弹等。这批新型装备有的呢属于自行研制的第二代装备，有的属于呢填补空白，在机械化和自行化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
这是我们的空军健儿驾驶的94架战鹰，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组成楔形的空中梯队，飞临天安门上空。
地面金戈铁马奔驰，空中战鹰展翅翱翔。阅兵当天，由于首都北京的上空云低雾浓，能见度只有100多米，空中梯队飞机在受阅结束返航时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对于那天的危险情形，时隔40年之久，飞行员吴国辉仍然记忆犹新。
84年10月1号那一天啊，确实是气象条件非常的恶劣。真正比较惊险的，就是向西飞到公主坟这一块，我们就要上升高度，左转脱离。在这个时候啊，后面的飞机由于速度比较大，从我们的机翼底下嗖嗖嗖的穿过来了。如果说不避开，很可能就发生空中相撞。由于我们准备的比较充分，心理素质非常好的，在那种天气非常恶劣、空中环境非常嘈杂情况之下，我们保持了比较严整的队形，化险为夷。
一往无前的徒步方队、铁流滚滚的装备方队、叱咤蓝天的空中梯队，把阅兵分列式推向了高潮。特别是装备方队中的海军导弹部队方队、空军地空导弹方队和战略导弹方队尤其引人注目。透过人民军队装备的变化，人们更直观地认识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不仅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军队的家底儿也更加厚实了。军史专家董宝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勒紧裤带搞了尖端武器装备的发展和研制，这其中最经典的代表就是两弹一星。1964年10月16号，中国人炸响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我们又拥有了氢弹。而导弹，特别是那种射程可以达到8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导弹，一直在发展，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来进行展示。
哇，这庞然大物是我们导弹方队的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制的导弹。
在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中国战略导弹家族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特别是当巨型牵引车载着东风五型洲际弹道导弹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时，那鲜红色的导弹头、乳白色的硕大弹体横卧在几十米的运输车上，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不惧怕任何威胁，有能力反击任何形式的侵略战争。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984年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这次大阅兵，它的意义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常规武器装备体系很完整，第二是展现了我们的战略威慑能力。有这样的体系和能力，这就为随后进行的百万大裁军和军队质量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1984年的这次国庆阅兵以后啊，国家领导人就对国际局势做出了新的重大判断，把握住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推动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东风浩荡，傲苍穹，长剑矗立，壮国威。1984年国庆阅兵的盛况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美联社报道说，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展示了他的实力，它显示出中国有相当高的制造水平，它的出现足以防御任何形式的战争。英国《泰晤士报》也说， 中国今天第一次将它的导弹家族展现在世界面前，足以证明它有覆盖地球每一个角落的能力和自信。一个月后，一场由解放军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等各大单位军政首长参加的中央军委座谈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说，这次讲话意义非凡，对中国军队的发展思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小平同志明确说，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他还提出呢，军队建设要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从节约开支和提升军队素质两方面考虑，军队都要精简整编，要消总。
1985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宣布百万大裁军，中央军委所属总部机关人员精简了近一半，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人民解放军由400余万人减少到305万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人民军队以消肿为突破口，开始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大步迈进，我军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重组，陆军成立集团军，导弹、电子对抗、航空等特种兵得到加强，军队装备质量明显提高。通过精简整编、改革体制、理顺关系，人民解放军在精兵合成、平战结合和提高效能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回望新中国走过的75年辉煌历程，1984年可以说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行使主权。这一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中国第一条高原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交付运营，我国首次成功发射试验通信卫星。这一年，我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15枚金牌，实现零的突破，女排赢得3连冠。这一年，我军以新中国成立35年来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盛大国庆阅兵，向全世界展示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武装力量的伟大建设成就，显示了中国人民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阔步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将乘风破浪，驶向现代化的光辉彼岸。